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这时候专注定睛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愿你向我们说话，愿你以你的爱子触摸触动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今天我们要看十五章前面的二十节。新约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让我们来把这段经文的一些经文来念。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说，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诉他许多的事，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第九节，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妒忌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交给人钉十字架。兵丁把耶稣带到衙门里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去其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旧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是马可给我们记述耶稣被带到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官员比拉多的这个面前，因为在被统治的这个族群，在当时的罗马人的运作，他们是不许执行死刑。虽然耶稣被犹太人自己的宗教法定了这个所谓死罪，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宗教领袖知道，他们没有权力执行，所以他们把他带到比拉多，要借着比拉多的手，使到耶稣呢被这个处死。我们看马可的这个记述，会觉得有一种过度简单的一种感觉。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去补充些很多的事情，来回答我们心中里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问的许多的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这样子被害死？为什么祭司长要害死耶稣？为什么犹大要卖耶稣？为什么比拉多这样子来处理耶稣的这个事情？当我们一问这些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注意力跳脱离开经文的这个本身，然后我们去到一些经文有时候没有提供跟不需要我们要去注意的事情，我们呢就把我们整个注意力，把我们的整个心思放在那一些事情上，最后再回头来，我们以为我们读到经文要我们读的，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误会，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这个离题，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探讨跟甚至呢这个辩论。因为我们离开了经文本身，马可这种过度简单的这个记录是很表面的，你仔细读的话，它是有提供一些足够跟很重要的那种提示在里面。这里比拉多他说，比拉多知道，第十节，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还有他也提到十一节，祭司长在挑唆众人，在群众的当中做了一些煽动性的一个工作。然后呢，比拉多对耶稣的态度，对耶稣的事情的这个处理，这里他说比拉多看到众人喜欢他处死耶稣，所以他迎合众人的这一个需要。所以这些简简单单的提示，其实马可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事情的一个传述者，他话不多，但是需要的必要的都已经在里面，只留待我们读的人细心的呢去注意到。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他不提供我们更多？为什么祭司长会妒忌？为什么比拉多会要迎合群众？为什么群众这样的一种的呼喊，群众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反应表现，使到比拉多能够是一种的讨好他们的机会呢？这些为什么马可不更多的详细给我们交代呢？既然马可不详细的提供这些资料，不交代这些背后的一些事实的一些隐情，他就是要我们从他所记述的事情上去注意耶稣被害，被比拉多，被宗教领袖这个定罪的这样一个事情，他就是要我们注意他所交代的。所以就让我们再回到他这样的一种陈述的本身，去注意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而不需要去补充去补足，或者从其他的这个书卷里面去建构整个可能的事情到底呢这个过程完全是什么。这个当然是必要，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按照马可，我们在这个大斋节的期间，上帝借着马可所交代的耶稣受害的过程要向我们说话，到底马可要借着耶稣受害的过程说什么话？这个什么这里在这个经文里面表达了什么？他给我们最直接的看到了什么？我们都知道马可福音，或者说每一本福音书都是一个回忆，那至于这个回忆是马可自己个人的回忆，还是也有根据已经从耶稣的时候流传下来的那一个关于耶稣的死的事情的传统，在教会圈子当中的这个讲述，或者是马可是根据其他的人给他的回忆，按照教会传统说是彼得的口述，那么马可把它写成马可福音，或者是编成马可福音。这些的详细的情形是学者们努力的，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今天我们手上看到的马可把耶稣受害的过程的事情呢，这样子交代了，他们是经过那个事情的事实的第一代，整个耶稣是谁对他们来说，当马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有一个很清楚的跟很不一样的对耶稣的认识，跟对耶稣的感受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还要透过他的见证， 重新去领受跟去感受这位主耶稣。但是对马可来说，他们已经是对耶稣已经是完全明白了，体会感受了，以至于他们现在要向人传达，甚至要把这样的一个事情继续传达下去。所以我们要记得，在这个每一个字里行间里面，这个字面的背后是一个他已经体会跟明白的一个事实的全部做根据的。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个人的见证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使到我们在字里行间这个文字所没有表达的，却能够还是呢我们所领受到的。那你说为什么马可在他那个时候，如果根据新约的一些人的意见，马可是大概主后65到85年之间写成的，这个已经距离主耶稣的事情30年以后，在30年以后再回想起30年前所发生的耶稣的事情，那为什么又要提这一件事？那一定是向着30年以后当时的信徒在提耶稣的事。而马可福音他出现的那个场合是在教会圈子，他是向基督徒讲的，是向已经信耶稣的人讲的。福音书不是传福音的单章，但是为什么要再回忆，为什么要再把耶稣的事情用文字来交代？这一定有当时的这个需要。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说，马可呢是根据发生过的事情，他已领受，他已经明白了整个事实。所以你想象，就正如你正如我们正要想把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留给我们的孩子，留给孙子，然后好好的整理，好好的再讲，当你在回忆的时候，你想这个是什么一件事情？当时的事情跟事情所表露出来的那个意义，在透过你的回忆，这里面有了解，有进一步的领受，而讲出来，而表达出来。所以马可给我们这边交代的耶稣在比拉多的这个面前的这一位耶稣，已经是他认识了的耶稣，是有事情发生之后，更多的是在比拉多之后，耶稣钉死之后的，是整个，然后再带回现在单单讲这一幕。我们如果跟着马可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形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跟看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所提的那些什么字界，就对我们是一个很震撼性的，而不需要去回答那一些刚才我提的那些为什么，反而去回答那些为什么的问题，是反而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跟同时没有领受到马可这边所要传达的。因为马可所传达的正是马可跟马可的那一前信徒们所领受到的耶稣在比拉多当年在他面前的这样一个情形所表达出来的，上帝所传达出来的对他们的生命的一种的这个震撼跟一种的这个说话。你从头到尾你看到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包括在祭司长的面前，在上个星期前一次他做了什么？他只坚持跟始终坚持一件事，我是犹太人的王。这叫什么？当你看这个经文在表达什么的时候，从头到尾包括戏弄他的这个兵丁们， 也是在围绕在你是不是王这样的一个课题跟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呢，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是这里所一直不断的在传达跟表达的。而你看到耶稣最后会被钉死，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信徒们，不要这样快就跳到保罗的讲法，就是为我们的罪死牺牲的羔羊什么，不要这么快，这个是保罗的书信里面讲的。你把注意力只放在福音书所表达的，福音书有福音书要表达的。耶稣最终被钉死，你反复的来这个读这个福音书本身的表达，马可福音的话，你找到一个理由，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不是因为犹大出卖他，不是因为祭司长要害死他，不是因为比拉多弄死他，是他自己死到自己呢被钉死的。如果他不坚持他是犹太人的王，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而他被钉死的时候，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一句话还用三种文字来表达，这是在其他福音书给我们的更多的细则，也是一致的。如果耶稣不坚持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或者说耶稣不说这样的话，跟耶稣不做一些事情，这些举动使到他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让人抓到他的把柄，跟让人能够从这里控诉他致死他，事情呢我们看可能就不一样。当然我们不用去猜测不一样会什么，现在我们至少看到什么事情的事实是什么，使到他深受这样的一个指控，同时让自己的生命受到这个危害，并且从头到尾一直是这个课题。其实保罗也是掌握这件事情的，罗马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上帝的儿子耶稣，而上帝的儿子不是指他的神人神性里面的圣父圣子，是指按照犹太人在旧约里面的用法，上帝的儿子其中有三个用法，一个用在以色列者身上，一个用在君王的这个身上，一个呢就是用在天使。而最有可能的，耶稣同时是以色列子民，是神的儿子，也是那一个上帝所要高的成为以色列的王，叫做神的儿子。耶稣的事情是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当中所做的事，然后透过这个向世人表明的。所以在这里面牵涉到了这个渊源，牵涉到了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应当一直把它放回它是一个犹太人跟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而耶稣是上次坚持自己是犹太人，为什么不被大祭司所接纳，这也是犹太人本身里面的一些宗教上跟很复杂的宗教跟政治上的一个纠葛。我希望在受难节前夕星期四晚上的时候，我们到那边呢，我们才把更多的这个事情在这方面来了解。今天我们一直要盯住主耶稣在这个比拉多面前就坚持是，然后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不回答，他也不为自己辩护。所以你看到马可是近乎很简单的把事情交代，其实他是把重点跟把那一个最重要的要我们注意的，真的是让我们不会呢这个有这个注意到其他的东西，就是真正注意到这件事。耶稣坚持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以色列的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当时也有很多不同的了解，也有很多不同的期待。我们从马可跟借着耶稣的身上所提供的 耶稣有可能是怎么样了解自己是以色列的王，而他要坚持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就已经给我们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线索。那么现在稍微这个温习一下，他在宗教领袖面前，他自己的同胞的面前，他所坚持的那个身份啊，就在这个14章61节，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那当称颂者就是上帝，那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基督是你是不是上帝所要高的那一个儿子，就是指犹太人的王。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是。”然后他又再补充了一些的事实给他们：“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耶全能者的右边。”这个人子呢，不是说是人的儿子，那是指人性，不是。因为跟这一个事情相关的，你看到呢，这个人子是一个呢，在全能者右边，在上帝右边，在上帝的右边，在旧约的表达就是跟上帝同等的那一种的地位。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大祭司就撕开衣服了，然后他的指责就是说，这个人呢，狂妄。竟敢把自己自比为这样，在上帝面前这样一个特别的一种身份地位，就基作于这个，他们要置他于死地。耶稣为什么要自己惹来这种杀身之祸？为什么他要坚持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还要表露的更多，甚至是跟上帝同等？是因为这样子在犹太人的当中是不容许的。这也许在我们华人当中，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不会因为因一个人他狂妄，他甚至说他是呢有超寻常的特异能力，甚至呢是进入那种呢神灵界的那一种，我们就说是吗？可信吗？那么如果可信呢就信，不可信就说算了，这个人胡说八道，还不至于说要可以来开一个宗教会议来制定呢，来除掉他。但是在犹太人，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容许的。我也已经多次的提到，当你回到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的信仰，当然他们常常也拜其他的神明，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历史的传统里面，有多少的那一种呢神所用的，跟神在他们身上呢显出那一种超乎寻常人的那一种异能的，比方说以利亚、以利沙、摩西，他们都没有被自己的同胞立为呢是神明，或者是跟神明类似的，甚至盖庙供奉他，没有。因为神绝对禁止，人就是人，再怎么样子有特异的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的人，还是只是人，不会呢就被呢当作是神来拜的。但是耶稣竟然狂妄自己说他近乎是跟神同等，这是不容于回教这个犹太教的信仰，特别是在耶稣这个时候。所以这些大祭司凭着这个来告他，来要致死他。除了马可透露说比拉多也知道，还有那个人的腐败妒忌，所以叫做就是借题发挥之外，祭司长如果纯粹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置耶稣于死罪，不见得是错的。所以在这边我们不要让马可这个好像很简单的这个技术使我们产生一种对犹太人、对宗教、犹太宗教领袖的一种很反感、很恶毒，甚至 在过去的500年，这个已经是事实。在我们改革宗传统里面，我们一直讲说是犹太人钉死耶稣，然后我们把耶稣当作是洋人，那么他是犹太人害死的，仇恨犹太人。耶稣自己是犹太人。我们今天要真的是很小心再看这个什么，是耶稣自己招惹自己的犹太领袖置他于死地的，这是我很强烈的看法。当然这里面这些人钉死他的也有很多人性的败坏参透在那边，叫做借题发挥。但是只要主耶稣不坚持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可能呢可以避过这样的一种死法。我们再回到这个事情的本身，那为什么耶稣坚持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子，也坚持自己呢是这个犹太人的王？我们却看13章24节，马可福音13章24节，他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这个不一定是世界末日，这个是指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的日子，在旧约里面这个是一种诗歌题材的形容，不是一定是世界末日，就是一种呢神出手突如其来一个很大的一种的这个作为的形容。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这个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做什么呢？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来了。这位上帝国里面的这位主人人子要召回他的百姓，这个是重点。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惊天动地的，是在过去还没有发生的。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另外更清楚的讲到他是这个王，是以色列的这个王。我们看这个14章马可福音14章2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这一段话是引用这个旧约撒加利亚书13章7节，我们翻一翻好吗？撒加利亚书在马拉基书之前，所以不太难找。马拉基书在马太福音之前，你再翻往前翻几。撒加利亚书13章7节，这整段里面包括13、14章，上帝借着撒加利亚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有一天我要重新召聚你们，我要重新使你们再一次是属于我的子民。所以耶稣是引用这一段话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奔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样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这个牧人也就是以色列的王，牧人不是只是我们这里有点误会，我每次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普通的那一种巴勒斯坦的牧羊人，然后他把一只羊扛在他的这个肩上，非常的温馨，这样的一幅图画不完全就是牧人的图画。牧人在旧约里面是君王来的，在以色列近东，在古代近东其他的地方，君王也被形容成是牧人的，不是是一个只是一个很卑贱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然后只是很落魄的一个牧羊人而已。 在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二十三节那里，如果你可以的话，你翻到那里，不然我念给你听。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这个二十七节那里，上帝向百姓应许，他要重新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王。他这样讲的，二十三节，我必立一牧人照顾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主，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很自然，大卫已经死了很多年，不会再大卫再活过来，是指呢大卫的后裔，像大卫这样的一位君王，以色列要重新有一位这样很特别的一位做他们的王，牧养他们。耶稣在这里透露说，他就是了，上帝就是这个时候带来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出现就是末世到了，这个时代来临了。耶稣要坚持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出自于上帝的应许，出自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执行，也是上帝去执行，同时只有耶稣自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如果耶稣不坚持的话，我们就根本是没有可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子实现。现在你才了解，如果耶稣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跟比拉多的面前不愿坚持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说他是上帝的拯救，是世人的救赎主，是我们一厢情愿套在他身上的。这里我很想跟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讲，不是你们所想象的是教会去弄出一个这样的耶稣，是有人把耶稣弄成是这样的一个神明。当我们回到事情的过程发生的时候，在那种最原始的那一种资料里面，你就能够找到他本来是怎么说的。没有人能够明白，在众人都还不能够明白，马可福音从头开始就是给你看到，只有鬼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的门徒搞来搞去都不知道，而他的门徒可能想象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又可能是另外一种想法，所以耶稣呢也不愿意鬼透露，而要他自己去把这个真实什么叫做神的儿子，什么叫做以色列的王去表达出来，这样才能够让以色列，才能够让世人真正认识这位所谓我们生命的主，这位王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如果还是任由我们去想象，任由我们去摆布，任由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耶稣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永远找不到真理。如果真理不愿意自己自我坚持跟自我透露显明，但是我们看到他必须付上生命的这个代价，还要受耻辱。我想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我们从这个耶稣坚持他是王这样的一件事，这个什么，让我们去感受上帝为了让我们真正可以认识他，他都经过这样的一种受苦受难跟受耻辱的这个过程。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你可以去想，但是历史发生是告诉我们上帝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在这里我们也不要把上帝把主耶稣分成他的神性的部分人性的部分，这也不是圣经表达的方式，这个是我们受了希腊文化的思想的方式。那我们就说耶稣的人性，所以这里呢在着人的那一部分，然后他神那一部分好像就是呢刀枪不入，好像他神性的那一部分呢就是不会有痛，不会有这个苦，不会有这个心酸， 这个不符合旧约所表达的上帝。以色列人所经验的这个上帝，不是分神性人性这两种来说的。这位神会忧伤的，这位神会受伤的，这位神呢会妒忌的，这位神会后悔的。他感受我们所感受的，他也会被我们刺伤。不因为他是神，好像他就是那一个刀枪不入，好像有这个童子功金钟罩这样子。这个不是圣经讲的神，也不是主耶稣所流露的。我们这边要看到这位神，他是真正的那个王，但是他竟然在让世上这几个只有稍有有一点权势的人在那边呢折腾折磨他，处置他。这对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大半辈子，我们大多数的这个生活，难道不是为着自己的一口气，为着自己的权利，为着自己什么该得不该得，为着伤害，为着剥削，为着被人家占便宜，我们劳劳碌碌一生何尝不是都在这里面打滚？为着老板的二代，为着人的轻视跟轻看，为着我们的那一个所谓我的我应该的，你为什么侵犯？你为什么不尊重我？另外我们也看到，也许我们是那一种呢占优势的，我们拥有一些权力，我们拥有一些手上，我们能够可以在人的身上指使，可以在人的身上占一些的便宜，或者是我们是那一个整天害怕我们失去我们的权利，失去我们的利益的。祭司长害怕耶稣的名声盖过他，比拉多害怕群众的这个声音，这难道不是我们天天都在看的吗？当你看到哪个国家有竞选大选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选举人讲话，那个民调怎么变，他话就怎么跟着走。这叫做人性。而就在这些人性的那一种腐败扭曲的里面，我们受害或者我们伤害，你说这样的事情有出路吗？有可能有另外一种可能吗？上帝说有，我做给你们看，证明，耶稣证明给我们看，这个真正是王的反而放下他这时候的王权。那些无知的兵丁戏弄他是对的，既然你是王，为什么不要下来？就因为他是真的是王。耶稣给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权力，什么叫做捍卫自己的地位，是什么叫做捍卫。当他捍卫他自己的身份，跟他坚持他自己的那一个生命的主权的时候，他不是伤害人，而他先受伤害，但是他的这个伤害不是白伤害，因着他受这样的鞭伤，我们会得医治。多少的人向着耶稣这样的情形，让我们想想，在历史过程当中，无辜多少的受逼害的人，受羞耻受耻辱的人， 我想到那些在文化大革命里面无辜被这个耻辱的傅聪、老舍，受不了这种凌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种的这个文人的那种的气质里面，士可杀不可辱，他们采取自杀，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当年在罗马人的这个面前，在斗兽场的当中，在那种迫害的当中，你坚持你是基督徒吗？当他们想起他们的主曾经这样坚持的时候，他们昂然就义，何等的安慰！在这里面，不是另外一种更大的诠释，举座替天行道，然后以暴制暴，把一个暴制下去了，不久之后自己又再成为另一种暴力来伤害。耶稣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恶性循环，而唯一不让这种事情恶性循环，而能够真正解除罪性暴力这样的一个事情，不真这个腐败的这个权势跟人性的那一种自私，那一种的私欲，利用这一种呢借题发挥，能够摆脱这种恶性的这个循环，就只有呢先有人要在这个罪性里面受这样的罪的整治，受这个罪的这个代价，而不该受的去受了，从此才能够了结这样的事情。耶稣给我们看见上帝真的为我们解决罪，因为他能够进入罪去承受罪，而他不以他的这个权势，如果他照着那些兵丁所说的，你下来然后你摆平我们，我想一下子呢，那一些刚刚喊他钉十字架的人当天我相信一定会信主，不过大概以后2000年不再有太多人会信主，这也不过只是一个更加有能力的暴力而已。罪跟暴力要真正被化解，上帝比我们都更知道，只有去受罪，去担罪，而他是不该受不该担又去担，才真的是叫做解决。我们因此能够明白耶稣要坚持，他做一个正确的王，原来权势，原来个人的定位是以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去捍卫的，不是用私心，不是用暴力，不是以一种自我中心，是放下，他反而呢被确立。让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还有什么个人的耻辱、个人的面子、个人的那一口气还不能放下的，到主的面前去，从这里释放出来。我们的那一种自尊不是由面子来维持的，我们从耶稣的这个身上，我们重新能够找到一个平安平静的一个心境跟心态，从此我们知道不管人怎么样看我们，人怎样对我们，我是上帝眼中尊贵的儿子，因他受的鞭伤我的医治， 也因他受的这一切，他为我挽回那个尊贵的儿子的意义。我从此就只以他来定义这件事情，我不跟着比拉多走，我不跟着宗教领袖走，我更不愿意跟着那个无知的那些群众被煽动，也不愿意跟着那一些一时有一点的权力的那个嚣张的那些兵丁们，让我们很安稳的、很安详的、蛮有平安的，我们找回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在十字架下真正找到我们是谁，我们的心真正能够得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化解了一切的仇恨、纷争、恼怒、妒忌，人心中的种种的捍卫着自己个人一时的利益地位。主啊，如果我们一生人摆脱不了，求你今天让我们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们从这里走出来。我们一生因着面子，我们每天心情不好，情绪不稳，你让我们重新在耶稣的身上找到一种安稳平静。你也让一切为着你的名受苦受难的，在逼迫当中的，再次想起当年你是如何安详稳定坚持你自己在一切恶权势的面前，让我们从中得到力量，与你同走这一条路，而不害怕，而不放弃，而不妥协。感谢天父，你的爱子所受的这一切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的人性可以重新整全，我们看到生命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可能。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